明慧广播电台，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第1120期《政法修炼交流选编》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《让我最快乐的事》，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，2021年10月6日。我天天忙公司的生意，但心里是时刻盘算着怎么救人，很少去想我的效益如何。有时候很忙很累，但我从没感觉，我感觉的是如何救人。有时候最忙的时候，我三天就发了100多份真相资料，我得照顾100多个顾客才能给他们的。有时候我一天都吃不上饭，但我没感觉到辛苦，天天如此，年年如此。我从不记得我发了多少真相资料，只是这样时时不忘作为大法弟子的使命，不忘师父的嘱托，见人就和他们讲真相，给真相材料。逢年过节是我更忙的时候，是凡亲朋好友走亲戚见朋友，我都要给他们挂历和真相资料。从2004年一直到现在，我从没间断过。2004年，我正式开始修炼大法。师父在那年9月1日发表的经文《放下人心，救度世人》中说，大法弟子不要辜负了正法中赋予你们的伟大责任，更不要使这部分众生失望。你们已经是他们能否走入未来的唯一希望，因此所有的大法弟子新老学员都要行动起来，全面开始讲清真相。特别是中国大陆大法弟子，人人都要出来讲，遍地开花，有人的地方无处不及。我读了好几遍，心里很震惊，一下子惊醒了，原来我在世间活着的目的是救度众生啊。于是我就开始琢磨着怎么讲真相救度世人。想来想去，做什么也不适合我。根据现有的环境和条件，我觉得面对面给真相资料最适合我，因为我和丈夫开一家小公司，经常接触各种不同的人。那时候邪恶迫害还很疯狂，我的怕心还很重，可是一想到师父的话，我就有了正念。怕心算个啥，有师在，有法在，一定要走出这一步。第一部分，去怕心。那时候的我感觉怕心很多，和陌生人说话我都不敢，给陌生人打电话更不敢，自己也不敢坐公交车，只能在自己家的公司里和人说话。我拿几本小册子想给来我公司的人，可是预备了好几天也没给。后来想想不行，我一定要突破，去掉怕心。于是和在我家的一个同修商量，让他给我发正念。那天我家来了一个男顾客，我就上前递给他一本真相小册子，他接过后拿着小册子就走出门口，来到马路边，掏出手机打电话。我一看，糟了，他是不是在举报我？心里就咚咚跳，但是也没忘记发正念。我一看，同修也在帮我发正念。慢慢的，我的心也就平静下来。看着他还在打，我就走到他跟前一听，人家是在和朋友说话，真是虚惊一场。慢慢的，随着学法，怕心也越来越少，于是心里也沉稳多了。每次给人真相资料时，我都先发正念，然后再给人家。我接触的人什么样的都有，年轻的、年老的、小孩、男的、女的，一有机会我就给他们真相。开始的时候，年轻时髦的我不敢给，怕他们不接受。可是有一次，我改变了这个观念。那天，公司里来了一个很时髦的年轻女孩，涂着口红，看她说话很和蔼，我就随手递给她一本《天赐红福》，并且对她说， 这是法轮功的真相小册子，你看看对你有好处。他高兴地说，好啊，谢谢大姐。我心里好感动，以后我再也不挑人了，众生都是平等的。第二部分，放下分别心，不再挑人。还有一次，有一个老头走在街上，那是一个六月天，可是他却穿着军绿色的破旧的棉大衣，拄着棍子，蓬头垢面的，脏兮兮的。我以为他是要饭的，看他径直走向我，我就掏出一元钱给他。可他说，我不要，我想喝点水。我就把他领到我家，边走边和他说话。他说他是个无儿无女的人，今天想去乡里要五宝的钱。我说，这大热的天，你歇会儿再走，我给你找点好东西。他说，啥好东西？我就给他一本《天赐鸿福》。那时候，我就喜欢发《天赐鸿福》这样的小册子。他一看，高兴地说，太好了，谢谢。我说，都是缘分，我这还有护身符。他说，快给我一个。我在给他拿护身符的时候，他看到护身符的旁边有真相光盘。他说，也给我一个，我家也有机子，能放。我说，可以。我的心里又一次被震惊了，真的不能以貌取人哦。我认为他是要饭的，可是他不是。我压根以为他没有影碟机，可他却有。后来，他又来我家好几次和我要光盘、小册子。在这以后，我就慢慢地放下了分别心，不再挑人了。是凡我接触的人，只要有机会，我就送给他们真相小册子。有空了和他们也聊聊，告诉他们法轮功是修佛的，是叫人做好人。慢慢的，我和丈夫的公司开得越来越顺，来的人越来越多，来的每个人 99% 我全都给他们真相小册子，基本没有错过的，除非他们不要。有的明白了真相，有的做了三退，有的和我请了转法轮回家去读。在2008年的那一年，就有20几个人和我请了转法轮。有一个老头在那年冬天和我请了转法轮，第二年春天他来我家对我说，真奇怪了。我说，咋了？他说，我去年一冬没感冒，是不是读转法轮受益了？我以前天天感冒，去年冬天我在朋友家住，他家在东北辽宁，我睡的屋子没有生火，只有一张带电褥子的床，我居然没感冒。看着他高兴的样子，我说，是受益了，师父管你了。他高兴地说，那我回家得找同修练功去。第三部分，每个众生都不错过。这样，渐渐我就扩大了我传真相的范围，去商场，去串亲，去旅游，我都随身携带小册子、护身符，坐火车、坐汽车，只要有人和我说话，我都给他讲真相，送护身符。我感觉这已经是我生活中的一部分了。是凡和我接触的人，都有我送的真相小册子，有的人不接受，我就发正念，清除他背后一切干扰他不能得救的邪恶生命与因素。有来不及的，我就发正念，让他有机会来我公司，我再送他材料。结果以后他真的会来，得了真相以后，他就不会再来了。也有的人隔几年还来。2012年，有个60多岁的老头来我家，骑了30多里地的电动车，对我说，妹子，我来看你来了，好几年不来，想你了。我笑着说，谢谢你。他说，你那东西我很喜欢，还有吗？是指法轮功真相资料。我说，有，只是不全，有本酒瓶很好，可是没有，要不隔几天你再来。 他说，好。隔了五天，他来了。我给他收拾了一大包各种真相小册子、酒瓶、神韵光盘，他高高兴兴地拿着走了，临走的时候一再道谢。还有个离我家70多里的老头也是，坐着班车来我家，对我说，我都好几年没来了，你还记得我吗？你那东西很好，真相小册子、光盘还有没？我说，有，又给他收拾了一大兜子，高高兴兴地走了。我意识到众生都在觉醒，而且我责任更重大。每个众生都不错过，是师父利用我做生意的契机，把众生领到我跟前，让他们得救。有个朋友来我家说，天天来你家，天天看到你家人来人往，真是门庭若市。我只是笑笑说，以诚待人，按真善忍，做好人，一切都会顺，做人不能太贪。他很赞同。其实我也感受到了融于法中的幸福。钱我没有看重，我看重的是来我家的众生是否能明白真相，得到救度。在这里我也和做生意的同修说几句，一切按师父的要求做，把救众生放在第一位，千万别把利益放在第一位。做生意是救人的契机，是给后人留下的路，我们怎么做，后人会跟着学，所以我们就一定要走正，不要随着潮流走，不要把利益看重，一切按真善忍行事，这样才能更好地救人，不辜负师父的嘱托。第四部分，众生都在渴望救度。尤其去年疫情开始，我更感觉责任重大，无形中感到时间的紧迫，于是我也加大力度，更是不错过每一个和我接触的众生，同时也更感到众生都在渴望救度。有一次，同修送来好多精美的护身符、各种挂坠、项链等，我放一个兜子在过道的桌子上，方便给来公司的人。可是还没给，就被我公司的几个员工看见了，他们就都拿出来给分了。其中一个单身的男子说，我家里的人我都要给他们一个，我侄女姑爷我也给他留一下，他在湖南那里。我知道他，我一有新的东西给他，他看完就传给别人，神韵光盘挂历他都给发，每年的挂历他都给发几十本。以前他没啥钱，也不太务正，如今变好了，有几十万的存款。还有一个外地来的年轻女子，我给她一个项链护身符，她非常高兴，一再谢我。可第二天她又来了，对我说，姐，我想和你商量个事。我说，啥事？她说，你昨天给我的东西没了。我惊愕，怎么丢了？她说，没有，被人拿走了。昨天我刚一到家，我们的邻居看见了，非得要，而且把你给的那个小册子一起拿走了。别人看了说好，也和我要，你多给我几个可以吗？我说可以，不过你一定要他们真心念啊，真要有瘟疫就不怕了。他非常认真地听着。我说，你自己拿吧。他拿了几个不同的护身符，又拿了几本不同内容的小册子，满意地走了。当时我的心好感动，谢谢师父把这么多的有缘人领到我这里，让他们得救。今天又来一位高大的50来岁的男子，他对我神秘地说，你那个我再要点，有人想看，因为旁边有好几个人，他是为了我的安全着想吧。我就指着旁边的兜子对他说，你自己去拿吧。我看见他挑了好几本不同的真相小册子，还拿了几个护身符，满意地走了。每逢看到这样的情景，我都好高兴， 又有众生得救了。有两个中年妇女，这几天她们隔三差五就来我这儿，而且一见面就说，妹子你真好，我可喜欢你了。她边说边笑眯眯地看着我，并且嘴里还在念叨着，你说我咋这喜欢你呢？听着他们说这话，我心里想，正好这时没有别人，就我三个和他们说说三退。于是就问，你俩戴过红领巾吗？他们说戴过。我说给你们退了吧，抹印记，这样将来瘟疫来了再上一层保险。他们高兴地说，好好，并且各自报了自己的真名，然后依依不舍地走了。现在唯一让我最快乐的事，就是每天有众生来我这里得救。有时候我告诉众生，将来再有瘟疫，你们只有净念法轮大法好，才能躲过灾难时，看到他们虔诚地听着，那表情我都好感动，眼泪都差点流出来。同修们，赶快精进吧，不要被人心牵绊，一切以法衡量自己，不要忘记我们是和师父签过约的，我们要兑现誓约，抓紧救人吧，尽自己所能做好三件事，助师正法，有师在，有法在，一切都会圆满的。个人体会不妥之处请指正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《给毕业班学生讲真相的经历》，作者山东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10月9日。临近中考前，学生压力很大，每到晚自习，教学楼里老师的讲课声彼此起伏，课间的时间都会利用一部分，我也珍惜课堂的每一分钟。工作中，我按真善忍严格要求自己，处处为学生着想，学生喜欢我的课，也喜欢我这个人，也知道我是练法轮功的。可是快毕业了，我还没让学生做三退的选择。我想利用晚自习的时间给学生系统的讲真相，可又担心影响学生的考试成绩。通过静心学法，我坚信佛法无边，大法无所不能，讲真相是最重要的事，学生能得救，成绩也会更好。我利用几个晚自习，拿出一部分时间给学生看了酒瓶里迫害大法弟子的片段，讲了共产邪党活摘大法弟子器官的罪恶。讲到这，有的学生流泪了，也有的学生突然说，教科书上说的是假的呀。班级第一名的学生说被骗了，我含着眼泪说，今天老师站在这给你们讲真相，也可能面临被活摘器官的危险，但我还是要讲，因为我真心为你们好，这是我的责任，我的善良。周末学生回家，我都提醒他们把我讲真相的内容一定转告家长。我引导学生按真善忍做好人，互相帮助。我对班级学习好的学生说，你给其他同学讲一个题，对你的收获很大，你要感谢他们把一个个疑惑带给你，让你有了更多的思考。对被帮助的学生说，在竞争中考的名额中，有人真心帮助你，这是无私的高尚品格，你们要感谢他。临近毕业，晚自习是学生一天最辛苦的时候，我会在学生做题时放普渡济世音乐。我告诉他们，听这个音乐不仅放松压力，更能开启你们的智慧，还能带给你们健康，会帮助你们顺利度过升学的最后时光。最后全体做了三退，升学考试成绩这个班第一，远远高出第二名的成绩。谢谢师父的宏大慈悲。一个学生给我写纸条说，老师，我会记住善念，祝福老师平安传递善念。让学生做选择题。 期末考试，监考的学生很多都不是自己教的。监考期间，我会一直发正念，然后利用考试的休息时间，让学生做两个选择题。面对13岁左右的学生，我这样介绍自己：我在帮助国外的朋友做一个社会调查。我心里想，国外退党网站的同修都是我的朋友，这样说符合真。来调查一下，在中国13岁左右的学生，有多少人知道自己的祖宗是谁？每到此时，学生都很天真认真地看着我。咱们做两个选择题，第一个选择题是真善人好还是假恶斗好，请大声告诉我。学生一起说真善人好，这是我在课堂听到的最美的声音。第二个选择题我写在黑板上， A 做炎黄子孙， B 当马列共产主义接班人，这两个只能选择一个。有的学生说，老师我都选。我说不行，为什么？老师说说。 A 炎黄子孙，我们中国人一直相信善有善报，恶有恶报，敬天敬地。北京的天坛地坛就是历代皇帝敬天敬地的地方。我们中国人是炎黄子孙，一直相信神的存在，是信神的。 B 共产主义马列主义是无神论，与天斗，与地斗，与人斗，是不善的，更不信善恶有报的天理存在。所以 AB 是不能都选的，是截然不同的。你们看过很多神话故事，你们好好想想，你是炎黄子孙就不能当共产主义接班人。老师相信你们会选 A， 认咱们真正的祖宗吧。然后每人一个纸条，选 A 的写上名字，选 B 的不要写名，纸折好收起来，全部交上来。还是考虑在大陆环境下保护学生的隐私和安全，因为我的心性有限，没说出法轮功三个字。当我离开教室时，听到学生说法轮功。邮寄真相信。从明慧网看到长春大法弟子被迫害严重，我想能为那里的同修做点什么呢？想到给长春的律师寄真相信。我在律师网上查到长春市所有的律师事务所的名单，上面有律师的信息。我给长春市，包括长春市所有的县、乡镇，每个律师邮寄了真相信，接着给吉林省、黑龙江省、辽宁省、山东省、河北省、河南省所有的律师事务所的律师邮寄了真相信，每个省约几百份。又在法网查到全国的律师事务所名单，有选择的邮寄真相信，还给一些大学的教授、派出所邮寄真相信。真相信覆盖全国，邮寄的是平信，开始担心信能否收到。一个坚持邮真相信的同修跟我说，一定能收到，只要我们的心是纯的，师父会为我们做主的。疫情开始，我的心没有很大的波动，只是感觉责任更重了，心性提高了。做资料的环境疫情期间突然宽松了，先是把给老家同修准备的小册子在本小区发出去，走楼梯不坐电梯，然后开始打印疫情有关的小册子。明慧及时的实施小册子，让我的责任心更紧迫了。一日学法读到弟子两个字，开始流泪，止不住的流泪。那一刻我觉得师父真正收我为弟子了，谢师恩。师父的法理白言白，弟子就真心的听师父的话，真心修炼，干干净净的安安稳稳的做好三件事。疫情期间我做了一个非常清晰的梦，梦中坐在车上快速的奔驰，车速快的几乎让人没有思维，不知什么时候来到一个无限空旷的没有阳光的地方，满山都是一个个的炼人炉，还有地下也是一个个的炼人炉，很多很多的人排着队在等待火化。我非常恐惧，疯狂地找出口，想跑出去，但找不到出口。危难时我开始大声喊法轮大法好，边跑边喊，烧尸体的灰呛得我嗓子很痛，我依然大声喊法轮大法好。这时我听到了满山遍野的人，那些排着队等待火化的人都开始喊法轮大法好， 喊声此起彼伏。梦中我很震撼，终于跑出来了，看见了阳光。梦醒，我久久不能平静，非常非常痛苦，也很后怕。痛苦的是那么多众生等待大法弟子去救，可自己离大法的标准还有差距。后怕的是大法弟子修不好，损失太大。个人经历与体会，不妥之处请同修指正。
明慧广播电台，您正在收听的是正法修炼交流选编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《学法要得法》，作者黑龙江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，2021年10月7日。师父在澳大利亚法会讲法中说，大家知道我在任何一个地方和学员见面呢，都要讲一个问题，就是叫大家要多看书，多学法。尽管大家都知道我要这么讲，我还是要讲，因为你们要想在大法中提高啊，看书，学法，这是至关重要的。真修弟子都在用心学法，领悟法的内涵，在法中修，而待修不修的学员往往都是不注重学法，或者学法时只流于形式，所以心性就提高不上来。我就是不精进的弟子，虽然我修炼20多年了，每天也都在学法，可就像完成任务一样，没有真正去理解法，学法时也不入心，还犯迷糊，有时自己也不知道学到哪儿了，练进功时也迷糊，发正念时还迷糊，师父要求的三件事没有一样能做好，各种人心都翻出来了，也不知道修自己，遇事向内找就更做不到了。我把自己混同于常人，享受着常人所谓的美好生活带来的所谓幸福，师父给我安排的关不过，抓着常人的东西不放，从来也不想想这些关难正是师父安排来提高我的心性的。就这样一年、两年、三年，也不知道过去几年了，直到那个难越来越大，我险些放弃大法。现在回想起来我都后怕，幸亏身边的一位同修及时唤醒了我，每天陪我学转法轮和师父的各地讲法，渐渐的我找回了自己，才知道自己还是一名大法弟子，才知道自己还有使命。当我把师父的各地讲法完整的看完一遍以后，心性在不断的提高，人心也少了。同修提议我们一起背法，在这之前他跟我说过背法有多好多好，让我也背，当时我背了几页没坚持下来就放弃了，他都背完一遍了，我还停在那儿不动。这次他又叫我跟他一起背法，这次我下定决心一定要坚持下来。刚开始背法的时候很困难，背一句法要费很长时间才能背下来，这句会了背下一句，就这样一句一句地往下背，不执着速度，不执着时间，用了不到一年的时间，我终于背完了第一遍。我们每天背法的同时，学一讲转法轮，还有师父的各地讲法。就这样，我们每天坚持着，我们发现彼此都有很大的变化。以前我们在一起的时候，经常唠一些常人嗑，现在我们经常唠的就是怎么在法上提高，前一天学法又悟到了哪些法理，怎么闯心性关，都是这些了。后来我们又一起背第二遍、第三遍转法轮，现在还一起抄法。我们是背一句、写一句，字字用心，句句用心，一笔一画的写，现在已经抄了100多页了。我们不但自己背法、抄法，
还带动身边的同修一起背法、抄法，形成了一个比学比修的修炼环境。同修说我变化非常大，提高的也很快。我说，首先要谢谢师父没有放弃我，再就是谢谢你这些年对我的帮助。要不是你带着我一起学法、背法、抄法，我自己不可能提高的那么快。通过背法、抄法，我心性也跟上来了，能及时抓住自己的一丝一念。当一个不好的念头一出来，我就能及时抓住它，找到这一念的来源是什么心招来的，并及时排斥它、否认它。师父给我安排的关、难，我也能很快地意识到这是师父给我的机会，让我提高上来。只要能想起自己是一名大法弟子，作为一名大法弟子，我要的是什么？是来过常人的生活吗？答案当然不是。我是要修炼圆满，跟随师父回自己真正的家园。既然这样，那我就必须放弃常人的东西。现在不放，将来也得放，晚放不如早放，不放我就回不去。我就是这样一个关一个关，感觉很容易就过去了，也终于体会到了师父在转法轮中说的，修炼功法的本身并不难，提高层次的本身并没有什么难的，就是人的心放不下，他才说是难的。当我横下心来放弃执着，提高心性的时候，所有的关难都不是事儿了。学好法才能做好三件事，做救人的事才能事半功倍，才能真正的把人救了。有一次，我在店里给一位男士讲真相，刚开始，他只是进店里溜达一圈就走了。店里刚装修完，我在打扫卫生，也没理他。他这一走，我的心里就开始后悔了。我心想，这个人是不是师父安排来听真相的？我怎么就没给他讲呢？心里那个懊恼啊！我请求师父再给我一次机会，让这个人回来，我一定给他讲真相，救他。大概过去一个多小时吧，这个人真的就回来了。看见他回来，我甭提有多高兴了。我直接开门见山地跟他说，大哥，你能回来我真高兴。他看见我那兴奋劲儿有点猛，然后问我，什么事啊，看把你高兴的。我紧接着说，为了能救你，跟你说一件大事。你听说过法轮功真相吗？他说，别人给我讲过。说着就有想往外走的意思。我赶紧上前一步说，大哥，刚才你来我家店里溜达一圈就走了，你这一走，我心里那个后悔啊，后悔没给你讲真相救你。后来我就求我们的师父再给我一次救你的机会，这不，你就回来了。你说这是偶然的吗？请给我一个机会，也给你自己一个机会，把你生命中的十分钟送给我，咱俩都不后悔，你说行吗？他笑了笑，停住了脚步。我一看他给我机会了，我紧接着就给他讲了大法的真相，从大法被迫害到法轮大法红传世界。我们每一个修炼人都在按真善忍做好人，与人为善，先他后我，于国于民有百利而无一害。因为修炼的人太多，当权者出于妒忌陷害法轮功，制造天安门自焚伪案等等。然后给他讲了为什么要三退，退出中共的党团队组织。他听得很认真。我说，我给你取一个化名，把你入过的党团队退了吧。他没吱声。我接着说，现在的人谁会管别人的生死，只有大法弟子冒着被抓、被打、被判刑，甚至被活摘器官。讲到这儿，我的声音有点哽咽，眼里含着泪花。停顿了一会儿，我说，我今天跟你说这些没有别的意思，也不是让你跟我一样练法轮功， 只是希望你不要当中共的替罪羔羊，希望你在这不太平的年代能够有一个美好的未来，能够平平安安的。给你取某某名退了吧，只有你知，我知，老天爷知道，不花一分钱就保个平安，多好。他笑着说，行，你都这样说了，我还能说什么？你知道你们谁谁谁一连说了四五个同修的名字，他们都跟我说了，我都没退，今天让你说动我了。我笑着说，因为咱俩有缘呗，你都走了又回来了，咱俩这缘分可不浅啊，这得谢谢大法师父。我笑了，他也笑了。学好法是做好三件事的根本保障，作为真修弟子，只有真正用心去学法，心性才能提高，层次才能提高上来，才能真正得到法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《我知道该怎么讲真相了》，作者辽宁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，2021年10月8日。我是一名大法弟子，今年53岁，我性格内向，比较拘谨，与人交谈常常处于被动状态，讲真相时虽然能主动与人搭话，但对方一说不信或者其他难听的话时，我就处理不好，不是一句接一句的强加于人，就是无言的走开。虽然目的是维护大法和救人，但效果不好。几年前的一天，与儿子聊一些比较超常的事，儿子虽然不修，但尊重师父，也能看到大法的神奇，以及当前世风日下的一些很不好的东西。孩子的爸爸在一旁说，我不信。我不知该怎样应对时，只见儿子回头笑着对他爸爸说，不信你就当听笑话。他爸不吱声了，我们说什么他都不反对了。这件事对我很有启发，原来事情可以这么做，但由于自己法理不清，讲真相中一直没敢这么说，怕对大法不敬。其实师父的讲法中也讲过有关这方面的法，比如师父在法轮大法义解，在北京法轮大法辅导员会议上的建议中讲，今天是辅导员的会，没听过课的人要不信，你就当故事听也行。这件事我也一直没忘。今年7月份，我从娘家回来，乘出租车，专跑固定线路的出租车，够4个人就走。我坐在副驾驶位上，车开不久，我就与司机说起了武汉肺炎的事，讲了两个得肺炎的武汉医生念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，并练了法轮功的第一套功法，2天不治而愈的神奇故事，又讲了其他人因念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，有的1周，有的2周肺炎痊愈的事。车上的人都静静地听着，接着我又给他们讲天安门自焚是假的，骗老百姓的，法轮功是佛法，不让杀生。这时坐在我后面的一位女士非常生气地打断我的话说，你别说这些，愿意说回你家去说，别在这儿说。当时车里很静，我的心也没乱，心想不能给大法带来负面影响，就用平和清晰的声音说，现在武汉肺炎很严重，我希望你们都能平安，你要相信就记在心里，要不信就当故事听。他不说话了，我也就没再往下说。这时司机问我，你学几年了？我说20年了。当时觉得这么做不错，既维护了法，没让世人对大法有不好的想法，又救了人。司机在我下车前做了3退，并得到了善报。刚到终点，
就有四个人分两拨打电话要乘他的车，他没费一点力气就满载而归了。这次我在法中提升了，我悟道，不但要讲真相，还得知道如何退让。如果讲真相中讲得高了，对于不信神的人来说很难接受，这时不能有争斗心，适当的退让会尽量避免激起对方的负面因素，给众生能有一个选择的机会。谢谢师父，一点浅悟与同修交流，不在法上的地方，请慈悲指正。
明慧广播电台《正法修炼交流选编》就播放到这里，谢谢您的收听。